这则公案里面呢，说到了这个僧问巴林如何是提婆僧，提婆宗，巴林云银碗里盛雪。这个提婆宗啊，我查了一下，就是上次说过这个提婆宗啊，提婆他是这个龙树菩萨的弟子，第15祖啊，伽那提婆尊者。第十五祖伽那提婆尊者，伽那提婆尊者呢？他本身的话，他就求福业兼辩论，就是辩论。他这个特别擅长辩论。后来呢，就投到了这个龙树菩萨的门下。龙树菩萨的门下，这是第一个。投到了龙树菩萨的门下呢，后面还有一个情况，后面就是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这个。伽那提婆尊者，他最有名的是什么呢？最有名的就是当时啊，就是佛法有难了，佛法有难了，就是这个外道啊，他欲害这个佛法。然后呢，这个人他就跟这个外道辩论，然后把外道辩赢了。然后呢，就是这个护持了佛法，护持了佛法。然后呢，把这个外道给这个归摄了，把外道归摄了。外道后来就跟着他学佛了。以前的这个辩论，他就是要有的时候要砍人头什么的，因为他这个辩论呢特别特别的厉害，而且他用的这个方法，他就是按照他并不没有违背外道的这个辩论的逻辑啊，他并没有违背外道的逻辑，所以说他整个的就是在这个他自己就是在他自己的这个弘法的，就是在他弘法的过程中吧，可以说是他在他自己弘法的过程中，在他自己弘法的过程中，就是后来的话，就是人家要害他，那些没有开悟的人就害他，就是这个辩论他把人家都逼得很急啊，人家都害他，最后呢，他好像是下场就是好像是被害死的。是被害死的，就是这个叫提婆宗。但是呢，它的特点是什么特点呢？就是这个提婆尊者明眼，这个是肯定的啊，宗下肯定是明眼的。然后呢，他就是对于外道的辩论，他很熟悉，而且他能够用外道的那一套辩论的逻辑把外道给折服掉。然后呢，他又很好的传承了龙树。他传承了龙树，然后把龙树菩萨的那个精神呢，就是大智度论呐、这个中论呐，给传承下来。然后后面他还造了一个百论，这就是有名的三论宗。三论宗就是里面就是最有名的宗师，就是龙树菩萨跟这个提婆尊者。提婆宗就是指的是就是提婆这一派，提婆这一派，提婆的这个宗就是就这么说吧，他是佛教的，他是明了佛教之宗的，所以叫做提婆宗。但是提婆的这个他跟别的这些就是这个西天28祖的区别是在哪儿呢？对外道的那一套东西非常的熟悉，就像我这种的根本都不熟悉，你辩论辩不过人家的，他很熟悉。他虽然宗也明白，但是他对外道的这一些音名啊、辩论呢、他也很熟悉。他还能够用他的这种的这个外道的这种辩论破了那些外道的宗建，他还有这一个。所以呢，那他怎么用这个？他怎么破的外道的？他当然是用外道的这个逻辑把外道的给破了。所以呢，这个提婆宗它很有意思。它第一有意思在，它是代表了就是正法演藏的这个宗门的意思。它第二个意思呢，它的特点呢就是它非常的谙熟那个外道的东西，它能用外道的逻辑把外道给破了。所以说你猛一看，它跟外道说话，就像它也是一个外道似的，但实际上它是有正眼。这就是提婆宗。提婆宗实际上是两层含义，是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代表着佛心宗。这是一层含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哎，你猛一看他，猛一看他，他比外道还外道，因为他能把外道都给破喽，啊，他都有这一块，有这一块，所以这就叫提婆宗。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就是当时的时候，僧就问巴林，什么是提婆宗啊？巴林就说，银碗里盛雪。这就是说的，就是有言语的这个外道的，就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的话，那就是一般来说，我们说，哎呀，外道，那就是心外取法是外道。外道是个很可怕、很可怕的词儿，很可怕、很可怕的词儿。但是外道这个东西也有意思的呀，也有有意思的呀。就是外道那里也蕴含着，就是像提婆宗，他说起来都是外道的逻辑，但是他并没有离开佛教的宗旨。并没有离开佛教的宗旨，所以巴林答了一句：“银碗里盛雪，银碗里盛。”你别看着他是外道，实际上啊，他根本都没有离开佛教的宗。这是说的是提婆，这是说的是提婆。你别看着提婆会外道的这一套的东西，但是实际上他没有离开，没有离开佛教的宗。这个巴林云：“银碗里盛雪，银碗里盛雪。”我们再往下看啊，这个公案人多错会道，这个看起来的话，这个字大小还可以吧？没有问题，我们就继续啊。这个公案人多错会道，此事外道宗有什么交涉？ 因为这个提婆他擅长的是外道，所以人说啊，这个说提婆宗就是说的，因为他会外道的这种逻辑，他会外道的这种逻辑，所以人家说啊，这是他相对于别的尊者来说，他深谙这个外道的辩论之道，所以有人就说啊，这个提婆宗就是说的是这个外道这一块，他跟别的地，他跟别的二十八代祖师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于别的二十七代的西天祖师不同的地方，就是他深谙于外道。所以人家以为这个提婆宗啊，他最擅长的是这个外道，他就问什么是外道，人家就会这么理解，就是这个公案人多次会道，此是外道宗，有什么交涉？这不是外道宗啊，这怎么是外道宗呢？第十五祖啊，提婆尊者啊，提婆尊者他以前是外道，他以前是外道，但是他见了那个十四祖龙树，然后呢，就是龙树给了他一个钵，那个钵里头盛满了水。钵里头盛满了水，然后呢，就是这个龙树给了他这个钵，钵里盛满了水，然后呢，他就看到了这个龙树给他的钵，就在钵里头投了一个针啊，就是他们两个就是师徒之间很会意，然后龙树就把佛心宗传给了他，这就是第十五祖。也就是说这一段是什么意思？这一段说啊，提婆就是外道，不是的，提婆以前是外道，但是他实际上呢，他是第十五祖啊，他是正法演藏的第十五祖，他是佛心宗。提婆宗哪是外道宗啊？他是佛心宗，他是佛心宗。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上一次说过的那一块儿啊，就是这一段啊，就是这一段。龙树把这个就是用针投之，然后呢，龙树给他说法，龙树给他说法的时候，就是不起于坐，就现了一个像。这个像呢，就是你看不到它，就像月轮一样，你看不到它，但是它明明是在那个月亮在，你只听到它说声音，看不到它的形，大家都很枉错。然后呢，这个前那提婆尊者就说了，他说的是这个是瑞相啊，就是实现这个佛性，就是佛性是无形无相的。说的这个法并不是声，并不是色，就是佛性它是无形无相的，但是它有作用啊。你能听到它的声音，但是它是无形无相的，就是现这个佛性啊。就是龙树既为说法，不起于坐，现月轮相，唯闻其声，不见其形。祖与众曰：今此瑞者，佛现，施现佛性，表说法非僧声色也。就是他，你看看他，他很善于说法，很善于说法。这就是说的是这个提婆宗，他跟龙树的这一段姻缘。后来他得法了以后，那是后来的事了。我们再往下看啊。这就是说的是这一段啊，这一段说的就是这个人家一提到提婆宗，以为是提婆的这个善于外道，提婆以前是外道的，但是他见了龙树，被龙树降服了，然后龙树就把佛心宗传给了他，实际上他是佛法的正脉，他是佛法的正脉，传佛心宗。那么什么是佛心宗呢？楞伽经就说过，佛与心为宗，无门为法门。马祖就说了，凡有言句是提婆宗，只以此个为主，助人尽是那僧门下客，只以此个为主，助人尽是那僧门下客，还曾体究得提婆宗吗？若体究得，西天九十六种外道被汝一时降服，若体究不得，未免着袈裟去在，且道是作陌生，若道言语是言句是也没交涉，若道言句不是也没交涉，且道马大师意在什么处？后来云门道，马大师是好言语，只是无人问，有僧便说，如何是提婆宗？门云九十六种，你是最外啊。这个我们上一次有说过，《楞伽经》说的佛与心为宗，无门为法门。然后马祖就说了，马祖就说了，这个提婆宗啊，它的特点是什么？有言句的，有言句的，有言句的那些，那就属于是外道了，那就属于是外道了。啊，只以此个为主。你要是在言句上论，你就是外道了。咱们这些人呢，到底知道不知道这个提婆宗是怎么回事啊？提婆宗是怎么回事？如果你把提婆宗研究明白了，九十六个外道你都被降服了，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提婆宗啊，它在于降服外道，它不止一次啊。他当时这个提婆尊者，他好多次降服外道，因为他深谙那个外道的那个音名，所以当时他在的时候，那个外道根本都没有办法称霸，没有办法称霸。所以说那个外道究竟外到哪儿去了？提婆他是深谙的，提婆尊者他是深谙的，这就是说的是你就是你要你就是你只看到了这个提婆宗好像他善于外道的那些东西，他实际上啊，他知道外道那些落处啊，他知道那些外道的落处啊，所以说如果体究得九十六种外道被汝一一降服，他你别看他只会玩外道，他好像是只会，实际上他玩外道还有另外一个，他知道这个外道的九十六种外道的一一的落在哪儿，比如说有的外道以无为宗，有的外道以无心为宗，有的外道以无助为宗，他都能够知道他的落处。 他都能知道他的弱处。所以说啊，就是这个缘物克勤，就说咱们在这儿也要仔细着，也要仔细着，别以为那个是外道，你就跟他离得远远的。你知道不知道这个外道是怎么回事啊？是怎么他之所以哪个地方是错误了，叫做外道啊？你也别马虎啊，这就叫若体究得，96种外道被汝一时降服；若体究不得，未免披着袈裟去在。就是你要体究不得，你也是外道一个了，你也是外道一个了。所以说这个地方到底怎么样呢？我们虽然说佛法呀，它不在言语里，它的这个法门是没有门的。虽然是这样，但是呢，到底需不需要言语呢？如果说言语说的，就是用言语用的最好的，就是属于是提婆。但是到底是需要言语还是不需要言语呢？如果说言语是，这个就不对；如果说言语不是，也不对。啊，看看马大师意在什么处？就是马大师就说了，这个凡有言语是提婆宗。就是说，你看禅宗啊，一般的都是说的是这个要这个形体谢绝，要这个心行处心行言语道断啊，心行处灭，对吧？我们都听说过禅宗说的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你只有在这个地方上才能开悟。他的这个是以心为宗的，是以无门为法门的，他并不是在言语里啊。所以说，让他在言语里没有交涉，但是呢，他就不需要言语吗？如果说就是怎么说都不是，若到言语不是也没交涉。我们修心中心的人也有这个问题，有的人呢，他随着他修行的深入，他后面就说了，他认为他悟道了。一问他什么是明心见性，他说这个明心见性啊不可说，说了就不对了。有一类人的见解，修心中心的就有一类的见解是这个，有一类人的见解是说这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一问什么是明心见性，这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呀。你看你能吃你能睡，这都是佛性的显现呀，这是一类的。我这个道理我是明白的，这一类的他误认为自己懂得了这个道理就是明心见性了。还有一类的人，他认为这些道理都不是，这个东西不可说，我是知道的，但是我不能说，我不可说，我一说出来就不是了，所有的说出来就不是了。要按他这种说法，那佛说的都不是了，岂不是都不是了，老人说的岂不是都不是了。所以那前一句若道言语道，若说言语是没交涉，如果说这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这个没交涉。如果说这个不可得不可说不可说，要是就是这个也没交涉。若道言语不是，就是有言句的都不是，有言句的都不是，那不是你把佛经全部都否定了吗？那到底应该是什么意思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为什么马祖还要说凡有言句是提婆宗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是什么意思呢？后来这个云门就把马大师的给破了。云门就说了，凡有言句是提婆宗，凡有言句是提婆宗，这句话说的倒是不错的。但是没有人问呢，没有人问呢，就是说的是有僧人就出来问了，没有人问，没有人问，太可惜了，太可惜了。有个僧人就说，那师父让咱问，咱就问吧，如何是提婆宗啊？怎么样是提婆宗啊？云门就说了，96种，你是最下一种，你是最下一种，你就在这拣择，你有个东西可拣择呀，你行了，你是有个东西可拣择，有个东西可分别，那不就是外道见吗？那不就是外道见吗？你是典型的外道见。你是典型的外道见，你是披着佛法的大衣的外道见。所以说马大师是好言语，就是没有人问，没有，就是凡有言句都是提婆宗啊，你们可别问。然后这些人就不敢问了，他们不敢问了就代表了他们不是吗？所以有个僧人就出来，他就敢问了，那你说说如何是提婆宗，如何是提婆宗，你要谴责啊，这个是外道，这个不是，有这个谴责在的，你就这么去谴责，你是不是外道的一种啊？所以说96种，你是最下一种，你是最下一种。这是就是楞伽经云到后来云门道，这就是等于这一段就是介绍的是什么呢？就是介绍的这个提婆宗到底是有言句是没有言句，怎么分别啊？就是有过这个，这是一个，就是说的是关于这个整个这一段，就是介绍这个提婆尊者的。提婆尊者见了龙树然后传了，但是提婆尊者的特点就是他善于降服外道，特别善于降服外道。那么到底什么是外道呢？就传有这样一则公案，凡有言句是提婆宗，就是有这样一则公案。然后当时的时候没人敢说话了，云门就说了，哎呀，你们怎么不问呢？有个僧人就问了，如何是提婆宗？他这一问，他这一检的，云门就说96种，你是最下一种，你这不问的也不是，问的也不是，也就是这么说吧，有这个分别都落了，有这个分别都落外道见了，还不如那些外道呢，人家外道分别的头头是道，你这分别的含含糊糊，还不如那些外道呢。所以说96种你是最下一种， 这是这一段了，这一段，这一段整个的就算是介绍这个提婆宗的。你说提婆宗是外道宗，有道理，有道理，因为他在之前是外道，但是呢，就是这个见了龙树菩萨之后，他还会外道那一套，但是他代表着佛心宗啊，就这个就是很好玩的事儿。到底说的是外道呢，还是佛心宗呢？实际上他是通达了佛的宗旨，他是通达了佛的宗旨，但是他的言语这一块，那些外道的那些道道，他可知道了，他可知道了。所以说佛法到底是有严据还是没有严据呢？有严据对还是没有严据对呢？要搞辩论对还是不搞辩论对呢？后面又有一则公案了，昔有僧辞大随，随云什么出去，僧云礼拜普贤去啊，就是这个跟僧人跟大随的一个回顾，他要走了，大随就说你往什么地方去啊，他说我要礼拜普贤，然后大随就竖起了福子，文殊普贤尽在这里，哎，你往什么地方去？我要去礼拜那个普贤菩萨呀！哎，文殊普贤都在这个福字内呢，都没有离开这个福字。行行，你这个福字厉害，对吧？你这个福字厉害，文殊啊、普贤呀、啊、福字啊，哇，全部都被你包圆包尽了，都归你了。你这好厉害呀！你这有个文殊，有个普贤，还有个福字在，都归你了，都归你了，都归你了。给就是僧画了一个圆像，把这个手托给了师，然后又抛向脑后，我这什么都没有了，我这的这些东西都给你了，我这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嗯，就是文殊普贤尽在这里，僧画一圆像，一手成师，然后又抛向背后。然后随大随就说了，哎，试着试着给这个僧人一贴茶啊，给这个僧人一贴茶，让这个僧人把茶拿走，让这个僧人把茶拿走。这则公案啊，这则公案，你到什么地方去啊？我去礼拜普贤，普贤在这个福字这儿呢啊。然后这个僧人画了一个圆像，给师父一呈，然后又抛向了脑后啊，抛向了脑后，然后。这个大随就说了，侍者给这个僧人端一盒茶，咱们简单理解啊，侍者给这个僧人一杯茶，就咱简单就这么理解，给这个僧人一杯茶。公案就是这个公案，大家对这个公案有没有什么疑惑？这个公案里面，这个僧人跟大随的这一场法战，谁胜谁败了？这个僧人是明眼的还是不明眼的？其实啊，咱要是非要是明破机不堪的角度，这个僧人还是挺利落的啊。文殊普贤啊，你这儿有这个东西啊，行行行，都给了他了，把大随法师啊给尬到这里了。你看大随法师没事儿，他没事儿多好啊，他现在弄了一堆，弄了福子，弄了文殊，弄了普贤，还有这个原像都归到他这儿了，这僧人这啥都没有了。这个大随可尴尬到这儿了，但是大随也不是那种好惹的呀。大随说，哎，就是给这个侍者一壶茶，给侍者一壶茶。也不是好茶，这么说吧，这个也不是好茶，也不是好茶。这个大随敬侍者一杯茶，大随敬侍者一杯茶，不是敬这个僧人一杯茶，这杯茶不是好茶。这个僧人什么也没有，他这个大随又给了侍者，给了僧人一杯茶，这不是好茶，不是好茶。所以呢，在这个公案以后，云门他听说了这个公案，云门就有话，云门就说了，这个西天斩头截臂，这里自领出去，西天斩头截臂，这里自领出去，这是说大随呢，说大随呢，又是文殊啊，又是普贤啊，你这怎么有这么多东西啊，你这有这么，活该活该，你这有这么多东西啊，你就自己知道罪过吧，你看你这又有文殊又有普贤的，你什么时候能够把它斩掉啊？你什么时候能把它斩掉啊？这个地方你自己还知道错吗？你自己还知道错吗？这是送这个笑话这个大随呢。你看看你说说这个福字在你这儿，你看看你尴尬了吧？这是笑话这个呢。另外一个云门还说了一句叫吃饭在我手里。吃饭在我手里是什么意思呢？哎，大随他有转身之处。你看他前面文殊普贤尽在这个福字里，就是他还有哇，还有个这个闲家具在呀、啊，还有这个闲家具在呀、啊。他就是这个一般人都是恐怕这个东西不好啊。他还有这个闲家具在，所以这个僧人呢、啊，见势就赶快把这个东西都给他了。你行行行，都给你，都在你那个福字里。行行行，都给你，全都给你，我啥也别要，全都归你了，全都归你了。这僧人是这个僧人是明眼的呀，是明眼的。但是大随一看。也没有放过僧人，也没放过僧人，给你一杯茶，敬你一杯茶。哦，原来你有一个没有在啊，好好好，敬你一杯茶，敬你一杯茶。 所以说这就叫吃饭在我手里，就相当于什么呢？我有主动权，我给你茶你怎么能不要啊？因为你是在我这儿的呀，你是在我这儿的，你走了我给你一杯茶你怎么能不要啊？就是他是法主，这个僧人是来参他的，是来参他的，所以他是站着主人位的，他是站着主人位的，这就叫吃饭在我手里。西天斩头截臂，这里自领出去，这是一个，这是送前面的那一句文殊普贤尽在这里，这是骂大隋的，后面又说吃饭在我手里，就是这个大隋他是法主，他知道怎么转身，一看僧人利落，他也没有饶过僧人，给敬你一杯茶，他也没有饶过这个僧人，这就叫吃饭在我手里。这就像我们那个碧岩录里面另外一则乌臼还削的这个吗，那个里面的那个奈何勺柄在他手里一样，奈何勺柄在他手里，他是法主啊，人家怎么着从这个就是世俗礼上人家得尊重他一点啊，这就叫吃饭在我手里。吃饭在我手里，就是大隋他是主人，他能转得过来身，他是主人，人家就要随他这个主人的礼啊，就要就是从世俗的角度来说，人家就要随他这个主人的礼，而且他自己能够转身，在出世法上来说的话，他能够转身，所以这就叫吃饭在我手里。就是这个法主他有的时候他愿意这样对僧人，他有的时候愿意那样对僧人，那没办法，谁让他是法主呢，他有的时候他可以喝他，有的时候可以给他个茶，他都随他呀，任打任罚呀，谁让他是法主呢。这就是又云吃饭在我手里。那这个吃饭是怎么回事呢？下面就介绍这个吃饭，从这个吃饭这里就是又说到了这个，又回到了提婆尊者这回事啊。这个西天论义者，论义圣者手持赤幡，富者就是反披袈裟从偏门出入。这个就是上一次我们大概的说过，就是西天啊，就是他们论义啊有个规则，论义圣的人呢他就要就是执着那个红旗，然后富的人呢他就把袈裟要反过来披，然后只能从偏门走。这个印度啊，在印度这个论义的时候呢，这个必须要就是王啊，就是在就是这个国王的主持下才可以开展这个辩论。然后呢，就是有一个人他立一个宗，然后别人呢要破这个宗，他就要击鼓，然后开始破这个宗。就是有一个主人在。我们上一次说过那个唐玄奘就是啊，我先立一个，然后别人对这个有意见，他就要上来击鼓，就像打擂台一样，他先击鼓，然后呢，击鼓了之后他就开始上来了啊，就上来了。然后呢他这个外道吧，他也心虚，他怕人家把他的这个，他立了一个义上去，他又怕人家击了鼓之后跟他辩论把他辩输，他就搞小动作，他不让人家上来击鼓，他这不是坑的吗，不是坑佛法的吗。然后呢提婆尊者就知道了，这个就上来，他不让撞人家硬撞了，就是要跟这个外道辩论一番了，这就叫欲辩外道，就是要把外道给 PK 下去了，就叫辩啊。他运神通上去了，本来外道说的是不可能有人击鼓的，谁知道这个人不知道怎么突然就上来了，然后就要这个敲鼓打擂台了。然后外道就说了，哎，楼上那个击鼓的是谁呀？他看不着是谁击鼓啊，对吧？怎么会有人呢？我都封住了，是个人上不去啊。谁在击鼓呢？天啊，天在击鼓呢。你看答的可对啊，就是这个事情上，你就看这个逻辑。楼上谁在击鼓呢？老天爷在击鼓呢。老天爷是谁呀？然后那个提婆就说我。然后外道就说了我是谁呀？提婆就说了我是你。外道就说了你是谁呀？然后提婆就说了你是狗。然后外道就说了狗是谁呀？提婆就说狗是你。你看看，大家看看这一段，楼上谁击钟？天是谁？天是我。我是谁？我是你。你是谁？你是狗。狗是谁？狗是你。诶，前面的时候说是我是你，然后你是谁就变成了你是狗了。你看看这个外道啊，这个我你，他在这个地方上他就没转过弯，他就被坑住了。因为同样的都是一个你，但是换了一个人说这个你啊就变了，你知道吧？ 就是就好玩就好玩在这儿。你说它符合外道的那个规则呀，符合外道的规则全部都是通这个规则的。但是虽然符合外道的规则，这个外道怎么莫名其妙的就变成了狗？刚开始撞钟的本来是个天，最后怎么莫名其妙的就变成了外道是狗？外道再也跑不出去这个狗了。按照外道的这种论法，这个逻辑怎么推呢？这到底怎么按照这个逻辑他答的完全对呀、啊、完全对呀、啊、没有一点不符合逻辑呀、啊、撞钟的是谁？天，天是谁啊？天是我，天是我，天是我。那我是谁呀、啊、我是谁呀、啊、外道说的是我是谁，这个我本来就是说就应该是属于是外道了，属于是外道了。但是这个提婆就说了，这个我，我是你，我是你，就换了，就把这个我换成了你了，就这个地方。如果这个地方要换成我是狗就麻烦了。然后这个提婆就在这聪明，他说我是你，你看这个回答的也没错呀。谁在撞钟？天在撞钟。天是谁呀？天是我。我是谁呀？我是你啊，我是你啊。我是谁呀？我是耳啊。我是谁？我是耳。我是你。那你是谁呀？你是谁呀？你是狗。你看看这问谁呀问谁呀都答得可连环。那狗是谁呀？狗是你。然后你是谁呀？你是狗。完了完了，这出不去了，怎么着外道都是狗了啊？外道都是咱也轮不着别的了。这个就是这个外道就是知道自己错了，然后就只好认输，只好认输。然后提婆呢就拿着红旗下来了，拿着红旗下来就表示他赢了呀。然后后面外道还有一段呢，还有一段，我看了，我仔细看了这一段，还是坑在你这儿了，还是坑在耳这儿了，就是我是耳，还是坑在这儿了。外道就说了，你怎么不往后退呀？然后他不说答不这个提婆就说你怎么不往前呀？外道就说你是见这个汝是良人。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还有另外一层呢。你再看这个，就是我从五灯会员里找的这个，我们上一次说过这个。汝何不前？汝何不后？汝似贱人，汝似良人。汝解何法？汝百不解。我欲得佛，我卓然得佛。汝不何得？原道我得，汝实不得。汝既不得，云何言得？祖曰：汝有我故，所以不得。我无我故，故自当得。然后就是这个，就是这一段。你怎么不往前呢？你怎么不往后呢？你是贱人。你是良人，然后这个外道就说了，你解何法？然后这个提婆就说了，你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外道就说了，我会得佛的。然后那个祖就说了，祖没有，这时候没有说你得不了啊。祖说的，哎，这个我呀，卓然就得佛。然后这个外道就说了，你得了吧，你是得不了佛的。你说你得这个佛，你得不了这个佛的。然后这个祖就反咬了一口，这个提婆达多提婆尊者就反咬了一口，提婆尊者就说了，刚才你不是说你欲得佛吗？就是原道我得。所以说你刚才你说了我得吗？刚才你不是说了我欲得佛吗？就是你不是说了吗？就是原道我得嘛。刚才你都说了我欲得佛呀，所以说你是不得的，你确实不得。哎，就是他主要好玩就在这儿啊，就是外道说，就是我能得佛，然后这个提婆就说了，哎，我果然能得佛，我明明白白的就得佛了，我已经得佛了。外道说，你怎么可能得呢？然后祖就说了，哎，你刚才不是说我能得佛吗？我欲得佛吗？啊，然后啊，你说你不合德，你确实不得啊，你说你汝不合德，你确实不得。然后这个外道就说了，啊，你既然不得，你怎么说得呢？你既然不得，你怎么说得呢？然后这个祖就说了，这句话就是祖就给他说了，因为你有一个我，所以你不得。但是我这我没有一个我，我当得。这个地方啊，就不是辩论了。这个地方就给他说呢，就是外道就说了，你既不得，你怎么说得呢？你既不得，你怎么说得？你呀、啊，你这个地方你有一个你，你就有一个我；你有一个你，你就有一个我，所以你不得。我这个地方的我没有一个我，所以我当得。就给他说了这个，在这个地方上就把外道他给中了他的心。但是前面呢，他是有就是好玩就好玩在这儿，原道我得，汝实不得啊，就好玩好玩在这儿。这个还是外道没转过来，他还是在那我你，就是概念这个地方他没转过来，被提婆给 弄了一个漏洞，所以提婆后来就告诉他，你看看你这个你呀、我啊，都是可生硬的，我这个地方我是没有我的，所以我转得快呀、该用我的时候用我，该用你的时候用你，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他很知道这个外道的逻辑，你从逻辑上看没有错，但是这个逻辑一下来，这个外道他就辩论，他就占下风，他就占下风，这个东西我们就不行，就这个他就是有这个特点。所以呢，就是这个回到这个第这个圆悟克勤的这个毕言录这里来看这个，所以呢，就是这个外道就说了啊，这个如是辗转筹问，提婆辄以无碍之便，由是归服。就是后来就把这个外道给折服了，外道给折服了。当时啊，提婆尊者就是胜了呀，提婆尊者胜了，那个输的人呢、就应该在红旗下面立，然后呢，这个输的人就应该斩首。斩首，然后提婆就说了：“你呀、你就别斩首，你就是好好的，就是这个学解脱道吧，学解脱道吧。”然后呢，就是提婆就把他收为徒，他就跟着提婆就学佛了。然后提婆宗就这样兴起来了。就是提婆宗啊，他是靠就是降服了外道，把外道归拢过来，然后把提婆宗兴起来了。现在呢，这个提婆宗也有一种说法，就叫做三论宗，就是提婆他把提婆尊者他把这个龙树菩萨的那个大智度论的那个中论的精神呢，又发扬光大，后面又造了这个十二门论跟百论，就是这个就合起来就叫做三论宗啊，三论宗。实际上三论宗也是不立的，他虽然说的就是说的是说的就是比较详细，实际上他是不立一法的，不立一法的。你看那个中论你就知道，中论实际上都是否定的多，否定都是在否定，否定就中论本身他的精神也是中道不可得的，他是有这个精神的。他说的就是详细，这个给他否定掉，那个给他否定掉，一一的给他否定。他说的细，所以呢，于是提婆宗大兴啊，提婆宗大兴。这个雪窦后用此事而诵之，这个就是这个如何是提婆宗引碗里成雪，就介绍这个提婆宗的啊，提婆宗的这个提婆，这个就引出来了几段公案，一个是马祖跟云门的，然后呢还有一个是这个大隋的，然后云门就是说了一个这个吃饭在我手里。吃饭在我手里，然后呢又回到了这个提婆宗。实际上这个圆悟克勤啊，在这个介绍了提婆宗这个时候啊，圆悟克勤又夸了两次云门，然后后面呢说完了这个银碗里成雪之后，圆悟克勤又介绍了这个巴林禅师啊，巴林禅师。看看圆悟克勤介绍这个巴林啊，圆悟克勤就说了，就是大家都是说啊，这个人啊，就是巴林啊，能够见那个人家，你要是多嘴了，巴林就能看出来你的问题，能看出来你的端倪，就是巴林他有这个特点。然后呢，他呢就是经常的去这个逢作剧，然后去行脚。然后呢，他是这个是云门的一个好徒弟啊。啊，后来的话，他就是自己出来了以后，他是四云门。他刚开始的时候就在越州巴陵这个地方。然后呢，人家都说了，你得了云门的法，你得有什么法卷呀、之类的。这他不是的，他也不给任何人看这个云门的法卷，也不在书上写表明他是云门的弟子，他都不弄这个，然后呢，他就是他只给他师父啊说过三句话。就是假如人家问如何是道，他就会说明眼人落井；假如人家问如何是吹毛卷，他就说珊瑚之枝撑着院；假如人家问如何是提婆宗，他就说会回答云碗里成雪。然后云门就是听了这个之后就说，哎呀，要是哪天我死了呀，你要是能够举这三指，就是你们这些人呢，要是哪天我死了，你举这三转语，这足以报佛恩了。果然就是以后啊，就是他出来的时候啊，他的这个道场里面啊，他师父去世了，他从来不给他，那个祭祀，他就是举这三句话，看看有没有人明白呀？如何是吹毛剑，珊瑚之枝撑着月；如何是提婆宗，云碗里成雪；然后这个如何是道，明眼人落井。看看你们懂不懂这个意思啊？就是只举这三转语啊，那么我们再看看上一次我们有说过，如何是道，明眼人落井，就是这个你这个道，你就是你怎么说这个是道呢？你怎么说这个？如果有个东西可说，它就落井了啊，这就落井了。有个东西可说，它就落井了。有个道可弄，它就落井了。它这个明明没有失去过，它还要非要再追一个。那不是就这么说吧，我们说的这个骑驴找驴嘛， 骑驴找驴，明眼人落井，骑驴找驴。他本来不应该落到这个坑里头的，他非要落到这个坑里头。本来他明明白白的，这一切本来处处是坦途，什么都是道，他非要落一个坑，想要另外明白一个什么是道。本来这就已经是心了，已经是性了，根本都不需要另明另见，他非要另外明白一个什么东西，或者要一个警戒，或者要明白一个什么道理，他要有一个收获，他认为这才是明心见性。这就是说的是明明白白搁到你这儿的，你本来不应该掉到这个坑里头的，你就掉了啊！用这个来形容这个道啊，如何是道？明眼人落井，不该掉的坑你非要往里头掉。如何是吹毛剑？吹毛剑上次说过，就是这个吹毛剑就是这个解脱门啊，解脱道，它可以斩断一切的烦恼，它能够除一切的苦厄呀。它虽然能够除一切的苦厄，但是这一切的苦厄也就是像吹毛一样，这个剑可锋利了，智慧之剑就是这样，智慧之剑用它来断一切的烦恼跟苦厄都很小。但是真有这个吹毛剑吗？真有这个吹毛剑吗？就像是吱吱珊瑚撑着月一样，珊瑚吱吱撑着月，这个珊瑚明明珊瑚上面长的是月亮，你按照你的角度看啊，这个珊瑚上面就是月亮，这个珊瑚就是一只一只的把那个月亮给撑起来了，明明是这样，但是实际上呢，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珊瑚吱吱撑着月，什么烦恼啊，什么斩断烦恼的利剑呢，这两个全都不存在。这就是吱吱珊瑚撑，你说它不存在吧，明明是这个样子，你说它存在吧，坑你呢，那珊瑚是珊瑚，月亮是月亮，珊瑚怎么可能撑着月亮呢？说的很好玩，惟妙惟肖的，非常有意境啊。如何是吹毛剑？珊瑚吱吱撑着月。如何是提婆宗？银碗里盛雪。如何是提婆宗？银碗里盛雪。银碗里是，你看他就是外道玩逻辑，玩的这一套一套的，玩的这一套一套的什么的，玩这些逻辑啊什么的，哎，这里头自然也蕴含着道嘛。如何是提婆宗？银碗里盛雪，银碗里也能盛雪，就是外道的这个东西，你一转身的话，那也是佛心宗的，你也是佛心宗的。关键是在哪转身啊？你说言语不是就不能说了，就不能提了，言语就不对了？不是言语的问题，是你有个东西执实了，是你这个地方出的问题啊。你要是没有个东西可执实，你大可以用这些言语，你大可以就是收服这些外道啊。你大可以跟这个外道，我就是说的是成朋友，收服他都没有问题呀，你大可以破他呀。所以如何是提婆宗？所以如何是提婆宗就说了，主要是说什么呢？就是说那个不可说，没有言语，是说的是这一块。你别以为那个言语就是废的，那有的时候该用的时候就用呢。银碗里盛雪，银碗里头的这个就是这个就是。银碗里面的这个东西就是好像是不怎么样，但是它也能成得了雪，它很相似，但是它又不一样。那都是那个能有言语的，都是能有言语的，但是一个是佛心宗，一个就是外道。你可别以为他们都是外道，它这里头有一个是外道，有一个可是佛心宗啊，这就叫银碗里盛雪，它两个可像，它两个都是在那玩言语玩文字呢，它两个可像的。但是他两个，一个是佛心宗，一个是外道。云门可开心啊，云门说，哎呀，就是以后你就举着三个转语，能在这个地方上有个悟处的就已经是报恩了。果然以后每一次云门就是诞辰的时候，祭辰的时候，他都就是说的是不做任何纪念，就举着三转语问大家。然后大家就在这答，大家就在这儿，就是大家都是就是说的是这个都在这儿答，哎呀，这个没有这些啊，什么什么什么的。但是80就比如说如何是吹毛剑，大家就说哪有一个吹毛剑呢，没有什么吹毛剑。但是80到的就很好玩，所以呢就是很有意思。所以叫80那么到，即是孤峻，不妨难会。但是虽然难会，他也透露了一点消息啊，你说这个如何是智慧之剑，如何是智慧，这个地方不好回答，但是珊瑚吱吱撑着月，它总是有一个景色让你能够想象的呀，所以它也给你稍微的透了一点风光，这就叫也不露蝎子锋芒，就是说不妨难会，也不露蝎子锋芒，就是它也给你透露了一点，八面受敌，招招有着出身之路，有陷虎之机，托人情见啊！这就是送这个80的这三转语，虽然是逼仄的这三份逼仄的80，但是80它都能够出来， 他都能够出来。然后呢他这个出来的他还是很那个什么，你说他就是说的那个完全的那个斩断也没有，他还容易坑人，让你还能够，你弄不好你还能被他坑进去，这就叫有陷虎之机，有陷虎之机，托人情见，托人情见。就是这个他就是宋巴陵的这个三句转椅啊，非常的孤峻，回答的就是不光是对，而且回答的非常的有意思。回答的非常的有意思，你要是着一个有，它还能够帮助你去掉这个有；你着一个无，它还能够帮助你脱掉去掉这个无。这就叫有陷虎之计，托人情见。所以说啊，就是这个，要是说这个，就是这个，如何能够就是透脱呀？这个地方还是属八零，还是属八零。这就若论一边，若论一色边事儿，到这里须是自家透脱了，却须是一人使得。这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地方应该怎么说呢？应该怎么说呢？应该怎么说才合适呢？怎么说才能就是又不给人家就是打妄想，然后又能够把这个东西和盘托出呢？哎，这个东西就不好办了啊，就不好办了。就是所以他就是很赞，就是巴陵的这三句话啊，这叫若论一色边事，色边事就是跟色无关的事儿，就简单来说，这个一色边事就是跟色无关的事儿。若论跟色无关的事儿，哎，巴陵是透脱的，巴陵是透脱的。但是你也要是碰到知音，才能够发现巴陵的这句答得多好。然后他就后面圆悟克勤呢就感叹说了一个这个，上一次我们是说到了这儿没有找到这个公案的来源，后来我找到了，我觉得应该是说的是道武的徒弟。道武五户，这个字念户啊，这个字念户。道武五户同仁会石拱弯弓作者安，此理若无诗印授，你将合法与玄谈啊，你将合法与玄谈。道武五户同仁会，石拱弯弓作者安，这个道武五户啊，就是这个户，就是那个兵符令箭呀，就是那一类的东西，像一个玉做的那种的。兵符令箭呀，那掌管着兵权的就那样一个东西。这个道武五户我查了所有的没有查到，但是所有的资料里面都显示这个石双庆柱这是有这个的。石双庆柱呢他就是道武的徒弟，所以他也算是道武下的，所以就叫做道武五户啊，就是道武五户就是道武这一宗啊曾经有过五户这一回事。道武这一宗五户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把这个法脉给大家列了一下。药山为眼啊，药山为眼下面他有一个弟子是道武宗志，道武宗志下面有一个弟子叫石双庆柱，石双庆柱下面有一个九峰道前，九峰道前大家可能有印象，九峰道前就是那一个他的师父就是石双庆柱圆寂了，然后这个另外一个徒弟呢就是说他会的祖师意，然后九峰道前说他不会祖师意，然后那个堂头啊就不服气说你怎么说我不会祖师意呢，我会的，就是九峰道前问他那句话，他说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他就点了一炷香，然后他就作画了，他就走了，一炷香还没烧完呢他就已经往生了，圆寂了。然后九峰道前就摸住他的头说的是你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坐脱力亡气不无先师意没有梦见在。就是九峰道前就说过这个坐脱力亡他走了，但是九峰道前就说了你这个就是纵然你能坐脱力亡，你还跟这个事不搭边呢，你跟明心见性跟先师意这个事不搭边，这个就是九峰道前。九峰道前的师父是石双庆柱，石双庆柱的师父就是道武啊，道武石双庆柱曾经有过这么一回事啊，石双庆柱有过这么一回事，啥事呢？就是裴相公来，石双庆柱就是念裴护问，在天子手中为龟，在官人手中为护，在老僧手中且道换作什么？裴无对，师乃留下护啊，就是裴相公来了，你看看裴相公啊，带着那个符啊，带着那个符，就是那个兵符的那种的，就是官才有的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可重要啊，它相当于就是那个令箭啊，相当于那个官符啊，兵符啊，这可重要的。结果他到禅师这儿呢，这个石双庆柱呢就跟玩似的，石双庆柱夸嚓把这个兵符给拿过来了。就叫粘起，就是粘起来，就是捡起来抓住，就是这样的，就是没当个什么东西，不是拿来的也不是捧出来的啊，就给他捏起来了，就捏起来这个玩意儿，就问他了，哎呀这个玩意儿啊在天子手中它不过就是一块玉，在你手中那就不一样了，那就是个兵符了，你说说这个玩意儿在我手中是个什么东西啊， 然后那个裴相公就答不上来了，裴相公答不上来了，他把他的兵符给没收了。我跟你说，你这个东西答不上来，你怎么为人民服务啊？你怎么当官啊？你怎么为人民服务啊？裴无对，实乃留下户。哎，很有意思，这则公案，这就是说的是这个十双庆祝啊，十双庆祝的这个。所以叫道无五户同仁会啊，同仁会就是道无五户，他得同道中的人他才能够会，不同道中的人就是像裴相公，他就是不同道中的人，他就懵了。在天子手中为圭，在官人手中为户，在老僧手中且道换个什么呀，且道换个什么呀，这个玩意儿在天子手中是圭，在官人手里头是户，你说说在我这儿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在你们手中是个什么玩意儿呢？还有人有没有能够帮裴相公把这个户夺回来的呀？还有没有同人的呀？这就叫道五五户，道五玩他这个户呢，也不是五，他就是玩把裴休给玩死了。这个十双庆祝的这个，我略微也找了一下十双庆祝在尾山这是个米头。有一次他就筛米，尾山就说了，哎呀，你看看你，这是施主供养咱的，你在那乱筛。然后这个十双庆祝就说，我没乱筛。然后到尾山就从地上捡了一粒，说的，你说没有乱筛，那这个地上的这个是什么呀？然后这个十双就说不出来了。然后尾山又说了，你可别轻忽这一粒米呀，百千万粒米都从这一粒生。然后他就说了，百千万粒米从这一粒生，这一粒从什么生啊？这一粒有个牲畜吗？尾山就大笑。后来他又参道五，就是这个人他挺伶俐的。十双庆祝后来就参道五啊。他说畜牧是菩提，就是这个菩提这个东西你躲都躲不开，你往哪儿看都是菩提，往哪儿看都是菩提。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往哪儿看都是菩提呢？然后道五就说，就换那个沙弥也沙弥，哎，道五就说了，你把这个水啊，净瓶里的水给我添喽。然后过了很久，他就问这个十双庆祝，哎，你刚才问什么呀？十双庆祝刚想说，还没等说呢，道五就走了。然后十双庆祝就在这儿游行，如何是触目菩提？然后那个道五就说，哎，沙弥你过来，你把这个净瓶里的水给我添喽。然后十双庆祝就在这儿等这个师傅回答，这师傅好久没回答，突然问了一句，刚才你问了什么呀？然后这个十双庆祝就想说，他还没等说呢，这个道五扭身就走了，就是如何是触目菩提，五幻沙弥，弥应诺，是五说天净瓶者，良久却问是，你刚才问什么来着？师刚想说，道五就走，把他尬到这儿了，他在这个地方上游行，把他一个人晾在这儿了，他在这儿游行。后来呢，道五要圆寂了，道五就说了，他说我心里头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已经搁了很久了，搁成病了，谁能够为我把这个东西除过去啊？然后这个十双庆祝就说了，你的心也是错的，你有个东西也是错的，你还要让我们去除掉它，我们越除越添病了。你心也不是心，你物也不是物，你还要我们去除它，我们不除还好，我们一除我们更是那个错上加错了。然后道五可开心，道说不错。后来的话就是这个道五元气之后呢，他就在那混，就是这个十双庆祝啊，就没有人知道他是道五的徒弟。后来呢，有一个僧人从洞山来，然后师就问了，洞山老和尚他都给徒弟开示什么了？然后这个徒弟就说了，等到那个结下安居啊，结束以后啊，这个洞山就给我们开示说的是，这个秋天开始了，夏天结束了。这个结下安居也结束了，你们或往东或往西，不管你们往哪儿去，你们需要往那个万里没有寸草的地儿去。然后呢，这个徒弟说完了这句话就说了，哎呀，你说说这个，然后这个洞山就说了，你们啊，不管往东去，结下安居结束了，你们或往东走或往西走，也需要向那个万里无寸草的地方去。说完了之后，洞山就过了很长时间就问了， 这个万里无寸草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什么样啊？这个地方你们怎么去啊？万里的地方都没有寸草可生，这个地方你们怎么去啊？你们怎么去啊？然后这个十方信徒就说：“那他说万里无寸草的地方，你们怎么去？有没有人在这说话呀？有没有人在这回答呀？”然后那个土地说：“没有。”然后那个十方信徒就笑了，说：“哎呀，你怎么不说出门全都是草？你怎么不这么说呢？哦，就是这个万里没寸草的地方，你怎么去啊？你怎么去啊？还怎么去呢？你这已经草生了呀，全都是草啊，全都是草啊，哪哪都是草啊。”草已经生了，还万里无寸草呢，全都是草。你这一句话已经生出来了多少草了？全都是草，出门都是草，你就出门都是草，就是开口全都是草，开口全都是草，迈脚都是草啊。然后这个实际上庆祝就说出门全是草。然后呢，这个僧人回去说，哎，那个师傅啊，你说，像万里这个无寸草处去，这个应该怎么像万里无寸草的地方应该怎么过去呢？然后这个有一个人他就说了，你这全都是草，全都是草，你出门全都是草。然后洞山就说，哎呀，这个人可是善知识。然后后来大家才知道了他，才知道了他因兹就是囊追屎漏，果熟香飘，命中重命主持，就是因为这个因缘，大家他才崭露一点头角，大家才知道哦，这个人。哎，他有出身之处，后面他才慢慢的当了主持。也就是说，他不是好，不是说的师傅让他主持这儿，他主持的。他后面就是出语不凡，大家知道他是个明眼人，哎，就这样把他推出来的，是这样当的主持。这就像是我们说的这个“好儿终不使爷牵”啊，不是说的师傅让我来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来的。他果然说的都是那种就是不是不就是超长流的话，就是他本来就是被大家所推举出来了，被大家推举出来了。这个就是是这个，十双庆祝。好了，下面呢就是雪窦的这个颂。老新开端地别，解道银碗里盛雪。96个英字之，不知却问天边月。提婆宗，赤幡之下起清风。老新开端地别，解道银碗里盛雪。96个英字之，不知却问天边月。提婆宗，赤幡之下起清风。这个就是，哎，这个地方应该是个句号。这个就是雪窦对于银碗里盛雪这则公案的一个颂。老新开端地别，老新开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我们前面啊，这个说过，这个五灯会员里面介绍啊，这个。巴林禅师就是说，这个银碗里盛雪的这个巴林浩鉴禅师，巴林浩鉴禅师呢，他是越州巴林新开院浩鉴禅师，他就是新开院出来的啊，新开院出来的，所以叫做，这就是说老新开，老新开就是说的巴林这个老和尚啊，巴林这个老头子啊，老新开就是指的是巴林，新开乃院名也，越州巴林新开院。浩鉴禅师嘛，就是巴林浩鉴禅师，巴林浩鉴老新开就是这个老家伙，这个老巴林啊，就是这个意思。老新开就是说的是这个巴林禅师，端地别，端地就是明明白白的，明明白白的，特别分明的啊，特别分明的端地别。这个老巴林禅师啊，他真的是跟别树一帜啊。端地别就是真的别树一帜啊啊，真的别树一帜啊啊，这就是老新开乃院名也。端地别，雪窦赞叹有份儿，且道什么处是别处？一切语言皆是佛法。山僧如此说话，成什么道理去？雪窦微露些子意，道只是端地别。后面打开云，解道银碗里盛雪。更于耳下个注脚，96个应自知复堕使者使得。若不知，问取天边月啊！问取天边月，这个就这一段说的就是老新开端地别，解道银碗里盛雪。96个应自知，不知却问天上月。大概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巴林禅师啊，你这个他真的跟别人不一样啊！人家问提婆宗，他。回答就是银碗里盛雪，就是解道，就是他懂得说什么呢？银碗里盛雪，他懂得说这个，他懂得说这个，这个96个外道啊，在这个地方啊，也要一一验过，他到底漏在哪儿？然后呢， 如果是不知道他们坐在哪儿啊，他们到底坐在哪儿，不知却问天上月。你如果知道他的坐处了，那你就是有证件的呀。那什么是证件呀？你要是不知道这个证件，你去问问天上的月亮，你去看看天上的月亮到底什么是证件呀。96个英字之不知却问天边月，就是96个你应该知道他的坐处在哪儿，不知道他的坐处去看看天边的月亮。就是佛法这个事儿，就是若论究竟义这个事儿，他还有什么阻碍吗？他没有什么阻碍。但是你非要另立一个东西，就这就立出来的96个外道啊，96个外道啊。这就是老心开端地别，解道银丸里成诀，96个英字之不知却问天边月。这个圆悟克勤就送啊，圆悟克勤的讲解就是这么讲解的。老心开就是说的是月明，端地别就是雪窦啊，就是很赞叹巴林禅师啊，就是真的不一样。巴林禅师他的回答真的不一样，他在哪个地方不一样呢？他在哪个地方不一样呢？就是这个马祖说一切言语都是外道宗，哎，在这个巴林这儿他玩的就是一切言语都是佛法啊，都是佛法。然后呢，圆悟克勤马上就说了，哎呀，我要是这么说啊，我要是这么说可麻烦了，这么说可不对了。山僧如此说话，成什么道理去？我要这么说可麻烦了。然后雪窦呢？雪窦他只是稍微的提了一提，他就是说他们也没有多说，多说了就堕了呀啊！但是也要透露一些那个消息啊。所以说雪窦微露蝎子意，就是说端的别后面他就是巴林禅师啊，就是说的是这个老巴林老心开端的别，他真的跟别人不一样，不跟别人不一样在哪儿啊？就是这个银丸里成雪，哎，在这个地方让他知道说银丸里成雪，就这个地方他跟别人可不一样。老心开端的别解到银丸里成雪，就是他别在哪儿啊？你看看他这个地方让他就跟别人不一样，他就会说如何是提婆宗啊？他就说这是外道啊！你这么一讲，你要是说到了这是外道，那个不是外道，你要是这么去分别，你也是外道。哎，他就不这么答这个。巴林就不这么答，巴林说的银丸里成雪，巴林这个答的可有新意，可是别有一番味道啊，所以叫老心开端的别，他果然他是有自己的风格，有自己的风格，答得非常的有意思。老心开端的别，端的别别在哪儿啊？他在这个地方上他就说银丸里成雪，银丸里成雪。银丸里成雪是怎么回事呢？银丸里成雪就是这个提婆宗银丸里成雪，就是96个外道提婆宗，这个96个外道你也要知道96个外道是咋回事啊。人家提婆在这儿就玩得好，他把那个外道收拾的一愣一愣的，外道都被他折服了。所以说96个外道你也不能说一听说他是外道，一听说他有言语就批他，你也要知道他的言语后面的那个堕处是在哪儿，他到底是堕在哪儿了，可也别马虎啊。所以说96个应自知复堕处，应自知复堕使得，要知道96个外道他都堕到哪儿了，堕到哪儿了，你要是不知道问取天边月。96个外道的堕处到底有多玄妙？没有什么玄妙，只是他们另立了一个东西，玄妙就玄妙在这儿，他们另立了一个东西。天上的月亮你看它的时候多直接，哪需要另立啊？96个外道都是另立一个东西，看着它好像可巧妙可高深，实际上它另立一个东西它就堕了。96个应，这就叫更于耳下注脚，96个应自知复堕使得，若耳若不知问取天边月。就是古人呢曾经就是这么说过，就是答此话云，就是问取天边月。你要是不知道，你去到天，你去问问天上的月亮。你要不知道，你去问问天上的月亮。雪窦送了，幕后须有活路，有狮子反翅之句，更提起鱼儿道，提婆宗，提婆宗，赤幡之下起清风。巴林道银丸里成雪，为什么雪窦却道赤幡之下起清风？还知道雪窦杀人不用刀吗？这个是说的是老心开端的别，写到银丸里成雪，96个应自知，不知却问天边月。提婆宗，赤幡之下起清风。这个提婆宗，这两个提婆宗啊，各有味道。他说了两个提婆宗，提婆宗啊，到底是外道啊？提婆宗啊，还是佛心宗啊？提婆宗到底是佛心宗啊？提婆宗还是外道啊？就是赤幡之下起清风，在辩论的这个里头啊，在这个言语的这个文词里面呢，哎，起到了一个清风啊。这个圆悟克勤就说了，这个雪窦啊，这个后面就说了，就是送完了这个银丸里成雪之后， 又说了这个幕后有活路，有狮子反制之句，就是这个狮子反制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狮子威风凛凛的，就是走了之后狮子又回头了，就是狮子还能再反过头来再咬一口，那也够狠的了。这就是幕后有活路，有狮子反制。更说了一句，就是本来啊，他说到了解到银碗里成雪，96个英字之不知却问天边月，本来到这就完了，但是他又回过头来，又回到提婆这儿了。提婆呀，吃饭之下起清风啊！提婆呀，吃饭之下起清风。雪窦就在这个地方又重提了一个提婆，前面的时候是送什么呀？送这个巴陵的呀，送巴陵的。这个巴陵在这个地方上答了一句“银碗里成雪”啊，这个答的很有意思。送完了这个就说了“提婆呀。”这个在这个提婆这儿招来了很多东西啊，招来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啊，招来了后人呢，一直在议论他，一直在起是非，然后呢，这个到了巴陵这儿，巴陵说了一句“银碗里成雪”，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可是。就是说的是能在这个地方上能够送到银碗里成雪的这个能够赞提婆宗啊，就是赞提婆宗，他把外道玩的这样，他的言语就是充满了文字游戏，逻辑游戏，就是在这个里头。但是在这个逻辑游戏里面，你就是看到他明明是一股清风啊，这就是送这个提婆呀，你看看你弄了可多可多是非，但是后人呢，在这个嚼舌头嚼是非里头，硬是给嚼出来了一粒清风。那你看他这个是本来是夸这个巴陵的，为什么这个袁悟克勤说这个雪窦是杀人呢？雪窦杀人，为什么袁悟克勤会说雪窦是杀人呢？你看雪窦明明是说的是赤幡之下起清风啊，红旗之下飘来了一股清凉之风啊。雪窦明明是夸这个夸赞这个这句话明明是夸赞呢，对吧？夸赞呢，红旗之下竟然涌起了一个清风，红旗之下那就是你赢我输，你死我活。这辩论成这样了，那分别起的都是生命都可能是这个分分钟斩头的，但是这个里头却起了一阵清风。所以雪窦的这个送的巴陵送的可有味道了，但是袁悟克勤却说，哎呀，这个雪窦啊，杀人不用刀啊，这个雪窦杀人用什么，杀人用捧啊，你看他捧的，把这个巴陵给捧的，这个巴陵把巴陵捧的赤幡之下起了一股清风。他用捧巴陵的这个方法把巴陵给杀了，所以还知雪窦杀人不用刀吗？其实雪窦是夸他的，但是他真夸的不就是骂他吗？所以袁悟克勤就说了，还知雪窦杀人不用刀吗？整个的这个都说完了，大家看看，我就是把这个大概的这个路子给说了。这个整个的这一则公案围绕着重点的意思，就是这个逻辑跟言语这个东西到底是对还是错，你弄不好你就堕到外道里了。但是离开了言语吗？有的人他比外道还外道，但是他实际上是佛心宗，那就好玩在这儿了。所以叫银碗里成雪。送的是这一个，整个的这个就完了。我们再看一下，大家看看还有什么疑问没有，或者哪有疑问，我也没有问，我就连着把这个通顺完了。还有把这个通顺完了之后，回头再看袁悟克勤他的评唱。整个这个公案说的就是什么呢？如何是提婆宗，然后巴陵就说银碗里成雪，然后雪窦就有一个颂。这个巴陵这个老心开呀，他就是跟别人不一样，人家说什么是提婆宗，他就说银碗里成雪啊。所以说这个地方啊很好玩，96个外道也要一一的验过到底是怎么回事，知道不知道啊。哎呀，有什么玄妙吗？有玄妙啊。怎么个玄妙法啊？你问天上的月亮，他会告诉你怎么个玄妙法。所以啊，这个提婆这个事儿啊，因为这个提婆尊者、提婆宗这个事儿啊，一直被后人传唱啊，在提婆这个地方上争来争去，一会儿外道胜了，一会儿佛法胜了，争来争去，你死我活。哎，这个外道，这个外道跟佛法的这个你死我活的这个争论，在到后人来看，突然在巴陵这里起了一股清风啊，赤幡之下起清风。提婆宗，赤幡之下起清风。 实际上这个吃饭之下起清风啊，也不光包括巴林的，前面还有马祖的呢，还有云门的呢，还有大隋的呢，都很有意思。主要是马祖跟云门吧，我觉得是。马祖说有严峻都不对啊，有严峻都不对啊。云门说，这句话说的倒是挺好的，但是也没有人问了，没有人问为什么有严峻都不对啊。有个人就出来问了，云门就说，你看你就是不对里头最差的那一个不对，你是96个外道里头最下的一个。后面的那个赤幡的那个也很有意思，赤幡的那个公案是说什么呢？就是大隋跟那个僧人要走，要去礼拜文殊普贤。大隋说文殊普贤都在这个福子里，僧人把这个画了一个圆像，咔嚓抛给了大隋，然后就是往又往背后一抛，又往背后一抛。大隋就说，给这个僧人一杯茶。我们看着好像是，这两个人在这一问一答，实际上啊，他们两个自有他们两个的，就是兵家的这个战败战胜之理啊。这个，你出了一个刀，他出一个剑啊，就是你说这个东西是这个文殊普贤都在这个福子里面，那这个僧人就亮剑了，都给你，我这什么都没有。就僧人就亮出来了他的剑，全部都抛到脑后了，都给你。实际上这个僧人可是不是出，可是抛了一下，抛到大隋身上可不是好招。但是大隋也有回护之语啊，大隋也有办法。大隋说：“来人，敬这个僧人一杯茶。”就是简单来说，这就是僧人给了大隋一刀，大隋又还给了僧人一剑。这就是说的，你以为外道才打架呀？你看我们这个怎么人家说的是这个佛法里面不应该有斗争啊，佛法里面不应该有胜负啊。云门就在这个地方上看出来胜负了，没办法，你是主人，你怎么着都该胜，这就叫做赤幡在你手里。赤幡这个东西就是谁胜了在谁手里，就是你是主人呐，这个赤幡就在你手里啊。本来这个地方不应该有胜负的，但是这个地方上，就是佛教这里怎么可能像外道一样有胜负呢？他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大隋跟这个僧人，明明是有胜有负，还是这个主人只能胜，这个僧人也没办法。这是咋回事呢？你看外道都是有言语的呀，外道都是有言语的，那难道没有言语就对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外道他要争个胜负的，那这个云门怎么看在禅师的这个回护里面，他也能够分出来了一个胜负啊？这是咋回事啊？所以这个很有意思。提婆宗，赤幡之下起清风，就是这个，就是后人说的这个。我觉得这个里头不光是送了巴林的这个，也当然了，雪窦是送巴林的，但是圆悟科学在这个地方也提到了马祖，也提到了云门，也很有意思。人家说佛法不应该是在这个言语里面捞磨，还有的人说佛法不应该分胜负，这到禅宗这里头，言语也有言语的捞磨，辩论也有辩论的胜负啊，这禅宗，这禅宗可咋办？这禅宗还是佛法吗？大家哪一点不明白呀？刚才说这个没有说完。道无五户同人会，十拱弯弓作者安。我们只说了道无五户，我们没有说后面的这个，他在送完了巴陵啊，然后圆悟克勤就说了这样一首诗，就是道无五户，那得就是明白的人他就知道这个好玩在哪儿了。十拱啊，见到人他就弯弓射箭。你要是一个作家，你就知道了，他弯弓射箭自有他的出身之路在。他石拱见到人他就弯弓啊，就是说的是这个看见啊，石拱看到人就弯弓，看见啊，就是当兄就给你一箭啊，石拱弯弓，就作者就知道他这个弯弓是有招数的，这个东西啊，要没有诗印绶，就是哪有什么语去玄谈呢？此理若无诗印绶，你将何法与玄谈？哪有什么玄谈？还没有诗印绶，哪有什么玄谈？这个户，我是这个地方是说这个户字的读音。这个的意思就是说，巴林是一个名师，他非常的那个什么，非常的就是有别树一格。然后云门也很赞赏他，云门就是看到了他这个巴林的，就是很简单，他也没有什么奇特，他只有这三转语。 但是云门呢对这个就是很欣赏吧，很欣赏，这就叫道无五户同人会，十拱弯弓作者安，就是这么说吧，骗子才知道骗子的招数，作家才知道作家的路数，出考题的才知道考题应该怎么出，此理若无诗韵兽，你将何法与闲谈。这就是说这个就是说的是云门跟巴林吧，他们之间的师徒之间的这种的相知吧，看看有什么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再把圆悟克勤的这个评唱给说完它。
老师有人问那个云门里程雪是什么意思，
我怎么就没有看到有人的问题呢，今天咋回事呢？
老师你点一下下面的那个聊天
啊，我都没看着，我现在翻一翻，苏州印星古寺啊，我在湖南，外道很讲理，这就赢了啊！我没看着啊，十双庆祝禅师啊，我说的嘛，我一直以为没有人说话，我今天孤零零的，怎么没有显示聊天这个？我可能打开了没看着。那你怎么当的官啊？和尚喜欢就留着吧，怎么当的官？吃饭的家伙就送人了，梅林喜欢就送梅林吧。你肯定一把抢过来，对，他们两个一个是一把抢过来，一个是非要往外送，这两个谁对谁错？云碗里成雪，云碗里成雪就是这两个东西啊，很相似，很相似，一个是外道，一个是佛心宗，这两个很相似，一个是外道，一个是佛心宗，弄不好的以为他是外道，但是实际上他也是佛心宗啊，但是他说的话跟外道似的。云碗里成雪，云碗里头也能成雪，我理解是这个意思，就是都有言语啊，不是说的是佛心宗就没有言语了，佛心宗也有言语，佛心宗的这个言语跟外道的言语有时候看起来可相似，但是它就是不一样的东西，一个是银碗，一个是雪，银碗里成雪就是很相似很相似的意思，但是它就是不一样，就是这个意思，银碗里成雪，白马踏芦花，十拱怎么弯弓的，十拱弯弓的那个就是十拱见到人就张弓啊，十拱见到人就张弓，看见啊，十拱他是一个猎人，他不会干别的，开悟以后在马祖那儿开悟以后见到人就是看见，就是人家冲着来参他了，他冲着人家拉一把剑就拉开了，看见，这就是十拱藏，若似一物击不中，哎呦，说似一物击不中，这个很像刚才那一种外道了，是不是？怎么也跳不出那个碗，不是那个意思，银碗里成雪不是那个意思，不是说跳不出这个碗，银碗里成雪就是两个东西很相似，但是两个东西是分明的不一样的东西。白马踏神马花，白马踏芦花，芦苇的芦，哎，对对对，芦花也是白色的，芦花也是白色的，白马也是白色的，但是白马就是白马，芦花就是芦花。刚才没有看，我还一直看这个聊天框里头没有什么框，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圆悟克勤的颂。我们一般呢都是不要言语的呀，佛教一般不要言语的，不要这个，都说言语道断，心行出灭，说似一物击不中。谁知道这个提婆这儿就是可那个，你他的外道的，就是那外道的东西，他玩的溜溜的，玩的溜溜的。但是他可不是个外道，他可不是个外道，这就是云碗里成雪，他跟外道可不一样了。他跟外道不一样在哪儿啊？他跟外道不一样在他比外道玩得更溜。他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比外道更外道。不过最后挺好像是结局不大好。对对对对对啊，对，用外道的动，用外道的招打，把外道给打败了。最后把外道气的呀，最后他走的时候好像走得不大好，就是他最后的时候是好像被人害了，然后他告诉他的师傅赶快，他告诉他的徒弟要赶快跑，还有人要害他的徒弟，好像大概是这样的。君子不弃嘛，咋联想到君子不弃了，君子不弃是啥意思啊，咋君子不弃啊，不是这个意思，你说的好像还是云碗里成雪的这个有个碗在成，不是这个意思，君子不弃比外道更想啊，你说的是君子这儿没有什么拘束哈，啊，好吧，有一点相似，怎么返还一杯茶就是赢了？这咋说呢？ 人家捅了你一刀，你捅了别人一刀，对不对？你就赢了吧，人家给了你一刀，你再返还人家一刀，你不就赢了吗？对吧？你给了人家一刀，人家没还手，你就赢了吧？人家给了你一刀，你给了人家一刀，你就赢了吧？对吧？然后呢，这个僧人呢，把这个福字什么都给了这个师傅，都给了师傅，这就是给了师傅一刀，师傅就给了他一杯茶，这就是师傅给又给了这个僧人一刀，你听明白没有？你听明白没有？人家捅你一刀，你还人家一剑，对不对？这个僧人把文殊普贤和福字都给了这个大随，大随就还给了他一杯茶。茶不是表示多余的东西，茶表示给还了他一刀，不表示多余的东西。你还是没有听明白，你还是没有听明白。你反过来理解。对，李瑞喜说的是有道理的。你接茶是不接茶不礼貌，尤其是在世俗上。世俗上，大随是法主，大随给他一杯茶，他只好就接了。说赐一物击不中，不能救裴相公吗？不能救。说赐一物击不中，说了半天都不中。那既然不中，这个户你就别那个了。说赐一物击不中，那你就说不中他，你怎么能救呢？不能救。我们这个赢啊输啊，就是刚才说的，你给了我一刀，我给了你一剑，这就是赢了。韩松呢，就是这个佛法这儿的，这都是跟你的想法正好相反。你夸了我一句，我又回夸了你一句，那我就赢了，就是这样的。你以为夸是好事啊？给了一杯茶，就是类似于那个，好像是我们好像觉得是好事似的，不是好事。给了一杯茶，他还不得不接。就说到这儿吧。对于刘金国，你就可以最好玩的就是那一个了，就是那个公案，就是刚才说的那个貔貅的那一则公案。这个户啊，在天子手里头不过是一块玉，但是在您老的手里头，那就是兵符令箭了。那你说说这个户在我手里是个什么呢？要是说对了。户我还给你，你说不对，这个户我就留下了。这个好玩，刘金国你可以看一看这个。说赐一物击不中不行，说赐一物击不中是形容他，但是你自己没说中。不是这样的，你这个牛头不对马嘴，李瑞喜啊，你这个牛头不对马嘴。这个户在，就是这么说吧，不要有手了，就是这么说吧。这个在皇帝那儿是玉，在你这儿是个兵符，在我这儿你看是个什么呢？喝茶还行，这有一个缺德的人出来，要是给老师礼拜，老师都死定了。魏宇，你真实在呀，魏宇，你就是个石头啊，你好实在呀，你真实在，你这么实在可还行？你这个实在是缺心眼儿，你咋回事啊？你说这个老僧不是四六不懂？那个东西你就卖还能卖好多钱呢，就怎么像个石头呢？我们看看圆悟克勤的评唱吧，要不然的话今天又结束了。僧问巴林如何是提婆宗，巴林云银碗里盛雪，圆悟克勤的评唱，如何是提婆宗，白马入芦花到什么点，巴林云银碗里盛雪，塞断耳喉塞断耳咽喉，七花八裂啊！如何是提婆宗？白马踏芦花，如何是提婆宗啊？提婆宗，就是银碗里盛雪跟白马踏芦花，有点又就是意境有点相似。它到底是佛教还是外道啊？天哪，这两个怎么分别呀、啊？咋说呀？说什么呀？到什么呀？点到什么点？就是在这点一下，在这点一下，到什么呀？不好说什么点啊。银碗里盛雪，银碗里盛雪是什么意思啊？噎死你！还有一个银碗里盛雪，也显得巴林这个很尴尬呀，他没说明白呀。那两个都是白的，还是他没说明白？七花八裂，没想到巴林禅师也这么尴尬，到了这儿他也完蛋了，这就是七花八裂。然后老心开端的别解到银碗里盛雪。96个英字之不知却问天边月，老心开就是老巴陵啊，老和尚啊，巴陵这个老和尚啊，圆悟克勤颂就是千兵易得一将难求，多口阿石。这个雪豆说，这个巴陵这个老家伙，巴陵这个老家伙 然后雪豆说，这个巴林啊还是确实是很难得的。然后转一扭头，原物克勤就说了，这个巴林多嘴的要命啊，他是什么名师啊，他就是多嘴啰嗦。这个原物克勤也有意思，骂完了人家又赞人家，赞完了人家又骂人家。老新开，千兵易得，一将难求，也是个多口阿诗，虽然如此也是个多口阿诗，端的别，老新开端的别，这个巴林禅师啊真的不一样啊，什么是真的呀，什么是真的，哎呦你这个真的可露馅了啊，是什么端地，顶门上一着，梦见也为，是什么端地，端地就是很分明的意思，哪里分明了，这个地方可露馅了，这地方可是一下子你说了这个端的别，这一下子你可露馅了，可露了一个大馅了，顶门上一着就是完蛋了，死定了，你还梦见佛法吗？还有就是真的不一样，这个真的是什么东西啊，是什么东西啊，怎么个分明法啊，这个地方你可露馅了，哎呀这个雪窦禅师啊，你还曾梦见佛法吗？解到银碗里成雪，虾跳不出斗，两重公案，多少人丧身是命。银碗里成雪答了什么呀，他又答出来什么好东西了？没有啊，我就知道你答不出来什么，就是虾跳不出斗，我知道你蹦得不出来，你就没什么可蹦的。银碗里成雪你就没有答出来是什么，他们都是白的呀，你就没答出来什么。然后呢你没答出来什么也就罢了，然后雪窦还送说哦，他在这个地方让他懂得答。雪窦这一送啊，雪窦也把雪窦冤枉进去了。本来这个事儿连累的是巴林，把雪窦也连累进去了，这就叫两重公案。多少人在这丧身失命，就是巴林他为什么答银碗里成雪。然后呢这个雪窦他为什么又说这个巴林禅师这个银碗里成雪说得好。哎这个事儿啊你要好好想想，这是两重公案。但是呢你知道吗，你在这想啊你就死进来了。死在巴林的银碗里成雪这儿，你又死在了雪窦的这个宋这儿了。所以多少人在这丧身失命啊，解到银碗里成雪，虾跳不出斗，两重公案，多少人在这丧身失命。96个英字之不知却问天边月，96个英字之艰深在内，舍利还知吗一坑埋却。96个英字之96个外道，您老知不知道您老也是96个外道里头的一个呀，你还有一个自知，你还知道不知道你自己是个96个外道啊，你还有个知道在。有个知道在，你已经堕了96个外道了，你还知道吗？这96个外道啊，把您这个雪窦啊，把这个巴林禅师啊都给埋进去了，你们全都是外道，全都是外道，被埋了，被这个自知给埋到了，不知却问天边月，更远了更远了，自领出去望空起告吧。哎呀都远到天边去了，还要望天边的月亮吗？这个事本来这么亲切，都已经远到天边的月亮去了，天哪，这可太远了。这个佛法这么亲切的事到你们这儿都远到天边月亮那儿去了，太惨了。这个地方上雪窦你还知道错吗？啊这老天爷呀，快来救救雪窦吧，望空起告。提婆宗赤幡之下起清风。提婆宗到什么山僧在这里满口寒霜。提婆宗到底是什么样啊，说什么提婆宗啊，要说提婆宗这个地方，什么是提婆宗这个地方不好说。不好说，说个什么都不对，说有言语不对，说无言语都不对，在这地方上怎么都不说，怎么都没法说，满口寒霜啊，就是要被毒死了，满口含着砒霜要被毒死了。赤幡之下起清风，百杂碎打云已浊了也，而且去斩头结臂来与尔道一句。赤幡之下起清风这句话是胡说的，你已经浊了，你已经浊相了，浊了一个清风之相，浊了一个好相了，浊了一个利落相了，浊了一个答得好的相了，已经浊了。你啊，应该赶快的把这些斩掉啊，等你斩掉了这些，没有什么风不风了，没有什么赤不赤风，没有什么红旗了，没有什么胜负了，没有什么更别出的那个佛法在了。到这个时候我再告诉你，这就叫打云已浊了也，而且去斩头结臂来与尔道一句。你说这个巴林的这个银碗里成雪说得好，说的是赤幡之下的一股清风，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已经着相了呀，应该把你的头给你斩掉，把你的臂给你砍喽，等你没有这些了以后再跟你道吧。祖师说的这些东西你都在这玩，这个玩胜负，玩那个是清是浊，那还行啊。 所以打云以浊了也，而且去斩斩头截臂来，与尔道一句。你说这些都不是，把这些都扔开，都斩了之后，再告诉你一句，再告诉你一句什么呀？到那个时候，原物克勤也是满口寒霜。这一个就基本上是顺一遍就顺到这里就完了，顺一遍就顺到这里完了。主要的就是说的这个提婆宗的这个银碗里盛雪的这个提婆宗，提婆宗到底是啥？是外道还是什么？还是佛心宗？有的人说了，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什么什么什么的。你看这个禅师，这个禅师怎么会这么玩文字游戏啊？这个提婆尊者怎么这么会玩外道的逻辑啊？所以说这个禅宗到底是禅宗还是外道？这个提婆到底是外道还是佛法呀？这就很好玩了。有的人说这个，你看看这个，这个禅宗啊，都是玩疾风的，打疾风的。那要这真要论起来疾风，你还真打不过禅宗。哎，我看一下聊天室的，我又忘了看了。啊，没什么了，没什么了，大家看看还有什么没有？没有问题了，今天就到这儿了。
好的，老师，大家确定没有什么问题了？因为我记得今天企业微信有个师兄要问郭老师什么来着，但是我又不知道他有没有上线。
你说的是昨天的那个跟袁荣说话的那个吗？
对对对，是的，
他
单独
联系了，他跟我微信联系了，跟不后来查到了我的微信了，我就说了一句，我现在可理解那句话了，百尺竿头，纵是百尺竿头，还需要更进一步呢。纵是百尺，为什么说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你不先给他说一个前面的一点点的话，他很难撒手啊，还是要让他撒开手。但是他还好，他说无论如何他愿意做前座。就是他在思想上可能有一些认识，他误以为是见性了。我说这个不是见性。但是你说你有一些认识也是好的。无论如何还是应该修前座，他也认为他应该修前座，这个事儿就完了。
那老师他没开始修是吗？
没有开始修，
没仔细看，
没有开始修，没有开始修，我连他的见解是什么我都没有说。我说要不然你就看老人的5条，或者看有名延寿的10条，那个是明心见性。对于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何必在这抬这个竹杠呢？有明心见性啊，没有明心见性啊，不抬这个竹杠，他愿意修，就这么说吧。没有明心见性的，你修个千座，让你明心见性。你要是明心见性了，你修个千座，让你不明心见性，让你打掉这个明心见性。跟他抬这个杠，现在不是抬杠的时候，就是你简单来说的话，就两类人。其实这两类人都是一类人，但是要看他用就是招数说的不同。那一类的就是没有明心见性的，修个千座明心见性；另外一类已经明心见性的，修了千座，让他没有地方可明心见性去。
好的，老师还昨天其实答疑的时候，还有一个师兄说他5年前就见性了。
刚才我们那个什么，刚才我们在这儿说的那个赵健说了一句，他说那个这个疾风啊，这个打疾风啊，斗禅语啊，是不是就是验证你见性了没有？哦，他就说了一句，我说就是你哪儿出来的一个见性啊？这个说明你还有一个见性在，你以为就是有个见性可验证吗？到底有一个见性可以验证没有啊？他说没有什么见性不见性的。我说那你怎么冤枉禅宗说禅宗有打击风啊？那你没有什么可见性的，禅宗也没有什么打击风，怎么能说禅宗打击风呢？你刚才说的是什么？就是说他5年前见性了，那跟说他没有见性是一样的。他梗着一个见性在这儿，他要一个见性在这儿，他恰好是没见性啊。但是他都已经说了他见性了，他没有问题，那这种的我们就算了。
这种的我们都不敢回哦。
不回他，就让他见性去。不回他，别搭理他。有这样的，我见过没修心中心的说已见性的。前一段我不是还吐槽吗？这前两天他又发了一个东西让我看看，我都没搭理他，就是这一类的。他见性，他自见他的兴趣。等他有了事儿了再说，他没有事儿了在这儿的话，我们就这么通过争论就能够让他看出自己的问题，未必，就让他先见着吧。
还有那个什么除习气的。
除习气的是咋回事啊？我现在的话我觉得有好几个招问他。 你要是问他就是明了什么心见了什么性，他说没什么可明没什么性可见，我就问他那怎么除七忌，就有几个话我跟你说，心中心的三个问答，也可以说四个，先问如何观照，再问明什么心见什么性，然后再问怎么除七忌，最后问怎么保任，你等着吧，一个一个坑，最后问他事上怎么透得过。
对对对，好多人死在这个世上怎么透得过上面
啊，对对对，嗯，事上怎么透得过除七啊，就是这样。你说的除夕是咋回事啊？
就是昨天那个答疑的师兄、
啊、
他一直在问、
那个啊、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老师想问他要不要问问齐老师、
啊、
怎么是除夕期。
对啊，后来也跟他大概的说说，还跟他大概的说说。哎呀，还是就是这个东西不珍惜、
嗯、
珍惜别的东西，那些东西都是得失，都是就怎么说呢，没出世间法的范畴。虽然是个好人的范畴，但也是世间法。所以说外道向善，坏不离道。自己那个什么都没有，早都忘失了，都修完了千座了，好几个都是这样的忘失了。哎。
好的。那各位师兄今天就到这里吧，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